欢迎收听 SJI Talk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SJI Talking， 我是 Jeffrey。
Hi， 我是师姐。
哇，师姐，最近这几天啊，最大的话题就是地震，前几天的地震啊。
哇，超可怕的，真的是，我那时候在开车，简直是在摇滚哦，所有的车辆这样子。
所以说应该都还好，都平安，对不对？家人。
目前还好啦，对。
我当天有照顾一个爷爷。爷爷因为地震的时候跌倒了，受伤了，所以那天的我的造福的服务就停止了，他的家属就把他送去医院做伤势的一些处理，这样子。
哇，对，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说地震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注意哦。不过呢，除了这个话题之外，怕友们最近也来问我一个大进步的一个话题。
对呀，你被拷问了吗？
最近大家都会问这个事情，听到各种的不同的一些信息啊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帮我们把这件事情开箱，对不对？
是的，对对对，来，我们先来说哈，因为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呢，国内的鸡尾酒的药物治疗开始有注射针剂的药物哈，因为以前我们都习惯是用吃的，那现在有针剂，那针剂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治疗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就找到了一个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我们的王建纯王主任，我们王主任哦，他很厉害哦，他是我们昆明院区现在主要专门在治疗帕斯提朋友们。然后他有帮我们的一个帕友呢治疗了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可能快有一年了，所以经验是实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到他来跟朋友们讲。我们欢迎王建纯主任。
是，欢迎王主任。
嗨，
欢迎，我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院区的王建纯医师。我们是有一个治疗的经验，不敢说经验丰富，但是是我们目前可能是台湾治疗最长的一个个案。目前这个个案大概接受长效针剂大概已经接近一年左右了。那希望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这样子。
是的，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王主任哦。然后王主任，你知道吗？最近很多很多帕友来问我们呢、啊，就是有关于长效针剂这件事情。
是。
第一个问题想要问的就是，注射这个针剂治疗啊，目前是不是只有一种，是吗？
是，其实长效针剂这个在国外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其实这个药在去年就已经进台湾了，只是说大家最近会听到，是因为它四月的时候它进了健保，它已经可以健保开始用了，所以大家的询问度更高了。那之前因为还没有过健保，所以它是用自费的。好，那长效针剂呢？应该是说它是一组啦。好，我们应该说我们的药物就是鸡尾酒疗法嘛。我们现在虽然个案吃都是一颗药，但是里面可能有两个成分，有三个成分，因为是鸡尾酒有好几个药物组合成一颗。那我们的目前的长效针剂呢，它是两种药，好，但是它没有办法把它浓缩为一针，好，所以它等于是一组药要打两个药，肉注射打在屁股里面，然后一次要打两针，然后
就是左边屁股一针，右边的屁股一针，是这个意思吗？
是，左边屁股一针，右边屁股一针，但是你这个针打下去，它可以两个月都不用吃药。所以它就是各有优缺点。我们会说，哎，那有些人说，哦，每天吃一颗药就好了；有些人说，哦，每天吃药好麻烦哦。那他可以接受两个月打针一次，但是目前呢，就是他只能撑到两个月，他长效只能长效到两个月，那是不同的两个药，所以要打两针。目前就是这一种组合，对。
所以主任，我们这个针剂它是长效型的，所以它间隔两个月就得打一次，左边右边这样打两针，这样子，对不对？
我大概说明下哈，它其实一开始在叫做导入期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些差异哈，因为我们最早在这个针剂出现的时候， 我这个针打下去有两个月的效期，那如果出现副作用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担心说这个副作用会持续两个月哦？所以一开始呢，会是有一个叫做口服的导入，我先吃同样的药，然后先口服吃一个月，那吃了一个月没有问题，再来打针。好，那打针的话，打第一针一个月后要再打第二针，这样是把药物的浓度拉高。所以那打了两次之后，再来就是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所以它的模式是这样子。那这个针呢，因为在国外也打了一段时间，发现说，哎，它其实副作用是少的，好，所以有的人也可以略过这个口服导入期这段时间，他就直接打针了啊。所以如果第一个月打一针，第二个月打一针，再就是第四个月、第六个月、第八个月，好，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希望它的浓度要高一点的时候，所以一开始是隔一个月就打了，那稳定的时候就是两个月打一次这样子。对，目前的实行的方式是这样。对
，OK， 好，那王主任问一下，就是这个针剂的治疗啊，适合哪一些怕友来施打呢？
好，这个这个也是大家常常会去想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它是要稳定转换的人，好，不是说我现在刚感染的人，是我已经吃药了，都控制好了，病毒是稳定的人，这样子人才是适合这个针剂的使用。好，所以目前就是说，我是要已经服用的个案，我的病毒是控制好的哦。第二个就是说，两个药物的成分你不能有抗药性。好，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分，因为我就是打这个药，那如果你以前的治疗有失败的经验，对于其中的药物是有抗药性的，那这样打针也是会没有效果的。好，所以对这个两个药物里面有抗药性的病人，其实也是不适合打的哦。那再来就是您有使用某些药物跟这些药物有交互作用的人，好，举例譬如说我现在在治疗肺结核，或是我吃某些癫痫的药物跟这个药物会有冲突，我们说叫药物交互作用，那也不适合打这个针剂。那再来就是目前这两个药物没有涵盖 B 型肝炎的治疗，所以有 B 型肝炎的带原者可能比较不适合这个长效针剂的使用，这样子。目前最主要大概是这个。那国外的有些研究是说啊，如果 BMI 超过30的人，如果再配合其他因素，可能会有一些治疗失败比例稍微略高，但是这个可能一般来讲，我们病友 BMI 超过30，大概没有这么多的人了。好，所以大致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就是您是吃药服药，病毒控制好，稳定转换好，不具有抗药性。好，对，最主要是这两个。其实药物交互作用，这个其实刚刚说的那个情况是比较少的。
欸，所以听起来要开始这个药物治疗，我们还是需要经过医师的评估，并不是每一位朋友都是适合的哦。
是是是，其实有些个案一开始听到说哦有长效针剂，每个人都很期待，但是我会跟个案说，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其实就是一个鸡尾酒疗法。好，那鸡尾酒疗法就是不同的组合，每个就像我们目前口服药其实也有很多种，那每个人适合的药物都不一样。好，那鸡尾酒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好的，没有说哪一个一定最好，因为没有人想要那个不好的哦。所以其实每种药有适合不同的人。好，那就像说这个长效针剂来讲，第一个，我们现在个案稳定回诊都是三个月回来医院一次，可是这个针剂呢要两个月回来医院一次打针，所以对于有些人这样子工作繁忙不见得就很适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确实要打针，有些人就是非常怕打针，他对针很害怕，觉得我每天吃一颗药就好了，我没事干嘛要打针。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针剂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我不需要每天吃药，哈。像有些人药放在家里，怕被家人看到，好，那我来医院打针，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哈。那有些人吃药呢，每天要固定一个时间吃，他们怕漏药， 那这个长效针剂也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些 positive 的朋友一直觉得我每天吃这个药就想到我是一个病人，一直在提醒我，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一些个案来讲，它其实也是一种哦，我只要在2个月医院打针一次就好了，我不用每天吃药。所以我觉得是各有优缺点，倒没有说长效针剂一定是最好，它确实有它的优点，但是每种鸡尾酒的组合就是有优点跟缺点这样子，那可以跟朋友们了解清楚，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对啊，刚刚那个王主任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式啊，这个很重要。
是，
对，所以这个事前的评估，好好的跟医师做讨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并不是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适合的啊。然后我记得我去年在这个欧洲艾滋大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因为在国外治疗的这个经验有比较早一点嘛哈，那我看到了的确是有一些 BMI 值比较高的，也就是他们的病毒量就会跑出来，或是就是不是一直都能够维持着很稳定在测不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跟医生讨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适合这个多一个针剂的药物的选择时候，注意一下你的体重哦，你的 BMI 哦，对，要控制，最好不要接近30啊，那真的的确是不太好哈。
是，没错，
要控制我们的 BMI 能够在25以下是最棒的。
是的。哎，对，王主任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已经很早之前，可能1年前之前就已经接触这个长效性的针剂治疗，对不对？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有看到或者发现打完之后会不会有不舒服？比如说，因为我们要打2剂嘛，左边屁股1剂，右边屁股1剂，那会不会红肿啊，或者是身体会不会出现不舒服等等一些副作用呢？
是是是，这个也是大家会关心的，就是说打针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好，那我们先大概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打这个针，一针大概3cc， 好，一支针大概它打的量是3cc 左右，好，那我们要打在臀部，好，打屁股，好，那打3cc， 然后。就国外之前的一些研究呢，那最常出现呢就是注射处会有一些疼痛的情形，好，那一开始打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酸痛的情形，但是大部分都是轻度或是中度，好，那国外的一开始的一些研究来讲说，因为真的打针你觉得不舒服而退出了这个打针的计划，大概2%、3% 左右的人而已，所以打针的地方会痛，但是通常都是轻微的，那可能初期的1-2天、2-3天左右，但是程度都是轻微的。好，那因为我们昆明还蛮小的，然后一开始也没有这样经验，所以病人去打的时候，我就一起去问他说：“他打完会怎么样？”这样子，那病人回答我是说他觉得酸酸的。那我们这个2个针里面有一针是需要冰的。好，我们刚才说2个药嘛，2个药，那他有一针放室温就可以，有一针要冰。好，那所以他冰的时候要稍微有点回温。好，所以他跟我说打那支有冰过那个药，他会觉得那个地方比较酸一点。好，那另外一支没有冰，他就觉得还 OK。那他打过了几次，我都有问他的反应，他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会就像没有打过药，跟打疫苗一样，我们打完是要让病人观察没有什么副作用或过敏的情形再回去这样子。那一开始我们都要他做个10分钟、15分钟才让他走。那后来打过几次，他就匆匆忙忙急着就要走了，他也受不住了。对，所以就他的反应来讲，我们这个案他觉得注射处的这个疼痛还蛮轻微的，对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对，这也是大家关心说注射的这个反应，所以就是最常出现的副作用就是注射处会疼痛，但是通常都是轻微可接受的。对，
那其他的部分呢？比如说会不会有头晕啊，或者是头痛啊？有的人可能之前可能吃抗病毒药物，可能睡不着啊，等等之类的，多梦啊。
是，这应该就是说他的哪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好，那我们这个2个抗病毒的药物的类别还是从之前的 药物的相同的成分，好像说一个有一个成分是 Repurine， 它就是我们以前的 Indurin N0 的这个成分，但这支针就是原本有的成分。好，
是。
那另外一个成分叫 Cabotegravir， 它是跟我们目前嵌入酶抑制剂的 Dolutegravir 它是结构是相同的药，那就是它原本就是这个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因为它一定是稳定转换，就是它目前吃的口服药里面，我们就可以去观察说，哎，那你原本吃过这些药物有没有这个副作用？对，所以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也怕说啊，打了这个针，这个长效针剂这么久，它副作用会不会持续这么久？所以才会有一开始所谓的口服导入期，好，先吃这个同样成分的口服药，先去观察身体适应的状况，好，所以可以先吃口服药的口服导入期。或者是说直接就打长效针剂，这两种方式目前都是可接受的。那如果个案比较担心，那就是先吃口服药，吃了一个月没有问题，再换打针的方式，这样子都是可以的。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跟那个个案讨论过再来看决定是怎么做，这样子，因为毕竟打针一开始打大家也会担心。好，所以我们这个个案我们也是先用口服导入啊，吃一个月没问题，我们才换成针剂，毕竟那个是我们第一个个案，我们会比较谨慎一点。
是，
所以听起来就是先口服导入是可以有一个好像是体验一下哦，然后如果说对这个体验的感受如何之后，如果真的没有问题，那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直接用打的了。
是，但是就是因为施打的国外的经验比较多一点，所以他现在把说哎直接用打的也是可以作为另外一个选择性，都是可以的，对，
嗯，所以它是有选择的，
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嗯哼，对，没错，找到自己很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哦。
对啊，还不错哎，我觉得在一个打针的痛，应该不会像我们在打那个梅毒痛痛针那么的痛，对不对？
是，这个我们当然会问过，病人就觉得稍微有一点酸酸的而已，对，我们打 penicillin 那个针是油性的嘛，哈，
对，
而且它大概有我记得5cc 以上，所以它打的是比较痛的。那这个长效针剂的针，对啊，我们打完我都去问个案，他都觉得还好，对对，
是啊。
那王主任，如果说打了这个针剂的话，还需要去做热敷啊这些的动作吗？
不用呢，对，一般因为它是肌肉注射，我们反而不希望它去揉，对，因为揉会比较容易药效散开，所以一般就是打完就好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局部什么样的处理，是，
对，所以听起来很棒。
对啊，我还记得那时候，记得打那个新冠疫苗的时候，有没有手背啊？打完之后，莫德纳或者是 BNT 之类的，哇，那个痛一个礼拜，手都举不起来。
是，那因为那个，对啊，那个很多个案都
大家都有一些哇，
对疫苗会有，好像不是有一种形容像被火车撞到，
对，
被卡车撞到，全身酸痛。那这个打起来呢，好像就只有局部而已，哎、欸，它局部有点酸，它比较不会像说打的那个新冠疫苗，好像会全身酸痛被卡车碾过的感觉这样子，对对，那就是局部打的地方会有点不舒服而已。
OK， 那接下来我想再请教王主任的，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怕友们都会问到的，就是可能他已经长期就在吃抗病毒药物，每天很固定的吃抗病毒药物，然后病毒量呢也测不到哦，那他想转换一下用针剂来治疗这样子，这个部分会有失败的案例吗？如果失败的话，那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是应该这样子说，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每一种治疗，我们不管我们是吃口服药或是就是针剂的治疗，我们都要跟个案讨论嘛。那当然我们不会说治疗是100%，好，那口服的也有失败的呢，那针剂也有失败的啊，对，那所以一开始的有针剂出来的时候，它的药效一定会是根据现有的治疗做比较嘛，对，所以它就是针剂治疗的效果其实跟口服都是同样是有效的，那这种方式才可能会进行啊，对，那当然 针剂也有失败的个案，所以现在也会一直去探讨说，欸，口服药我会漏掉忘记吃，那针剂我有打针的应该就不会有忘记的问题，那为什么还会有失败的个案？那是不是有些人是体重太重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因素，这个也是一直目前在探讨。所以我们刚刚说，有些如果说你本来就对那个药有抗药性的人，当然不适合使用。那有些研究是说跟病毒的一些subtype 四分型，譬如说它是 A1 型或 A6 型，可能有一些关系。那这个也是针剂引进之后，大家想会去探讨的问题。好，那所以，但是每一种药物当然目前都不是百分之百。好，对，那我们在用每一种药物的时候，我们用了药，譬如说我们如果口服药开始用口服药或是口服药转换的时候，我们大概临床上都会一个月后再去测病毒量嘛，去看你这个药物的效果如何。那同样针剂也是，我从口服转到针剂，我一样会去抽血追踪你的 CD4 免疫力多少，病毒多少。那我们第一个药要有效，第二个要观察有没有副作用，这个是我们临床上观察的点。好，所以改用针剂，我们同样要抽血追踪个案的 CD4 跟病毒量的状况，去评估这个药物的效果。对，
OK。
所以听起来，算是我们转换了针剂之后，可以两个月都不用治疗，但是还是得回来抽血哦，然后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或是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体不舒服的一些感受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之前曾经有过某一些的某一种类的药物有抗药性的时候，在要转换成这个针剂的时候，其实真的要跟医师好好的讨论，看看之前是对哪一些药物的抗药性，所以这个也决定未来这个转换成针剂之后，它的成功率的高低稳不稳定？
是是是，对。所以有些个案会觉得说啊，我就转成打针就好了。其实你原本的药没有好好吃，你把你的药吃成有抗药性，要打针，这样你就失去那个打针的机会了。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打针需要稳定转换。你现在如果吃药都没有好好吃，你是有病毒的，这样其实是不适合用来用针剂的。对，那我们再提醒一点，就是说，毕竟这是新的药，它是针剂，它的费用是比较高一点的。那这个还是算是第二线的药物，那医师要做一个二线药物申请的动作，会需要做一些评估，不是说啊你马上说就要打了，它还是需要一个二线申请药物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机制，这样子是
OK。
所以记得就是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哦，不能说我想要转换针剂然后就忘记吃药，这不行哦，一定得好好的吃药再来做转换。
是的，没错，这个很重要，要提醒大家。
对。然后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长效针剂啊是两个月打一次，对不对？
对，稳定的时候就两个月注射两支药剂。对
对，就左边 PP 跟右边 PP 各一支，各一针。 OK， 好，那是不是固定的时间必须两个月后当天要来打，还是它有前后的时间呢？
我们大概会抓正负七天，正负一周。就是说，因为不可能说哦，一定是要那一天哦，因为那一天如果是星期天，医院都没开。
对啊，所以怎么办？
对，所以我们会大概抓正负七天的时间。好，所以这个也是一开始我们在跟想要转成长效针剂的个案要稍微讨论一下他的 schedule 的时间，因为就是他大概两个月左右的药效，那就是 每次这样正负七天啊。如果哦刚好要出国，那怎么办？时间刚好没有卡，
对啊，
配合到或是什么，这个有时候就是会稍微比较有困难点，有时候就是要时间点。然后譬如说啊，您正负，像我之前那个案就是正负七天，然后前七天他要出国，后七天我要出国，这样刚好卡到正负七周，其实有时候很尴尬，
怎么办
啊？对啊，对，所以就是有点要去协调这个时间点。对，那毕竟就是说这也是新的一个治疗方式，跟我们原本的这个三个月的慢性处方签的模式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三个月慢性处方签就一年来四次就好，那这个打针变一年要回来六次，那有些个案是 要上班的、啊、时间不一定这么好瞧，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执行面碰到的问题。嘿，
嗯，
哎、欸，我觉得哈，刚才这个王主任说的这个回到医院四次，原来是一个三个月回来一次，跟现在两个月回来一次，看起来好像回来医院的次数变多了一点点。但是老实说哈，对朋友们来讲哈，是每天365天365次吃药跟6次打针的差异，其实那个差很多。
您这样说，真的是从那个。那个 positive 的观察点来出发，那我们会觉得，哎、欸，好像回来医院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考量点真的不大一样。哎、欸，他觉得，就像你说，他只要，如果365减6这样，他少掉359次的吃药，对，所以就是每种的优缺点不一样，嘿，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如果说他觉得这个这样的长效针剂很适合他，那刚好也有这样的方式。那有些人怕打针的，他就是吃一颗口服药就好了。
嗯，
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吃那个保健食品吃的更多，这样子，他不觉得吃药是一种压力？对，对啊，人吃什么叶黄素，吃鱼油，吃维他命。那个药多颗，很多颗哦，对啊，那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大一样，嘿，对。
哎、欸，那我很好奇啊，王主任，你这位朋友呢，他这个打了这个针剂之后呢，他自己会不会这个健康食品多吃了一些呢？
他本来就吃很多了。
哦、OK
我知道那个我们不是有嵌入酶抑制剂药跟那什么钙片啊、铁剂啊、锌啊、镁这些不是要错开？有些个案常吃的保健食品有这些东西、啊、他就要说啊，跟这个错开有没有？我们其实常常要做这些卫教，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保健食品实在太多了，有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成分，对，所以如果用长效针剂，其实也可以避开这些口服药的一些相互的一些药物作用，这样子、
oh, okay, okay.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因为它毕竟就是从肌肉注射了，那比较不会肠胃道吸收有影响，对，
哎哎，听下来感觉这个还不错，
是另外一个好处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说到，就是有一些什么综合维他命啊，或者胃药啊，或者是这些微量的一些矿物质啊等等的，会跟我们的药物会有交互作用，对不对？
是是是是，对，在肠胃道吸收会有影响。对，那我们改成一个抗病毒药物，是从肌肉注射，从肌肉吸收，那些肠胃道吃的一些保健食品、综合维他命。那就不会有影响了，不会去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哦。
嗯，
是，确实是，有些人非常爱吃保健食品。
我们没有推荐说一定要吃很多保健食品哦，
对，
一定要让朋友们知道。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呢？我相信有一些很可爱的帕友们哦，他可能已经准备，或者是已经接受了针剂的治疗啊。哎，可是他想一想，我还是再吃回去抗病毒药物好了。哎，这样可以吗，王主任？
就像说，我们就说鸡尾酒本来就有不同的选择，对。
嗯、
假设像说，我们如果吃口服药的话，我可能也从 A 转到 B， 那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B 转到 C， 那重点就是。没有抗药性，那再转回去都 OK。就是你如果对其中的某些药是没效的，你转回去也没办法。对，那所以重点就是、是说我们现在转的是口服的吸收，或是肌肉注射的吸收。那如果说你打下去真的你非常怕痛，你不敢打针，那你再吃回你原本口服药，只要你的治疗过程都没有产生抗药性，这样是可以的，是没问题的。
OK， 了解了。所以这一个就是 A 转 B 转 C， 只要是没有抗药性的，其实都可以转换，对不对？
是是，没错。
Oh, OK，
太棒了。哎、欸，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哦，主任，如果说这个朋友们呢打屁股，那其实屁股打了好几次，我可不可以换这，比如说手背上面啦，换、
okay 啊、
个位置行吗？
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也是好奇哈，还有就是说这个是比较那个食物面的问题，就是 A 屁股是要打哪个位置，好像是要打、它有一个 打臀大肌，然后外侧跟里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始护理人员知道打哪一个位置，然后会有一些模型可以练习，对、
嗯、
但是目前呢你要打哪些位置的话，这还是要厂商去做过一些，就是他们一开始药品的注射位置、哦、啊，我打哪个位置药物的吸收好不好，对，所以目前还没有建议说可以打上臂三角肌的地方，目前都是还要打屁股臀大肌的地方这样子。
了解了解，
是、嗯、
所以朋友们要对你的屁股好一点，对你的屁股好一点。
对了，就是如果说真的要转换成针剂的话，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哎，还是先把我们每天吃的抗病毒药物要吃好，然后完之后病毒量要测不出来，对不对？
对，没错。口服药也要好好吃，你才可以转成针剂哦。要病毒控制良好才可以转针剂，那针剂是另外一个选择。那针剂就是另外一种鸡尾酒，那每种鸡尾酒适合不同的人，那适合自己的鸡尾酒就是好的。
是，嗯，如果你想要转换成这个注射针剂的话，注意一下你的体重哦，
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
然后要好好吃药，不是说针剂就是万能，嗯、对，要把病毒控制好，才可以这样子不同的转换方式。
嗯，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嗯，
觉得这就是我们鸡尾酒治疗的精髓。对，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从一开始要吃很多颗药，然后目前都只要吃一颗药，然后又有强效针剂的一些眼镜，这样子对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的选择方式。
对呀，好棒哦。然后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国际大会的时候，还有一些是长效型的这个口服药，一个礼拜吃一次，哎，我们以后的选择越来越多了耶。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这有厂商愿意去花注这个心力去研发，真的是很好一件事。而且之前有些长效的针剂更长的时间，那我们觉得两个月我们怎么会满意呢、嗯、是不是可以三个月啊，好，四个月啊、嗯、甚至是六个月这样子，当然是时间越长越是方便啊，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一直还是有这样持续在研发药物的过程，只是说我们目前可以用的就是只有两个月的这样的剂型这样子。
是，没关系，我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是，
对，期待有更多不同的更有革命性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是的，嗯，
哇，好，太棒了。
是、嗯、那今天谢谢我们的王主任来到我们 SJI Talking 的节目。哎呀，真的，今天真的打扰你了，辛苦你了。
不会不会不会，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
嗯，
谢谢大家，
谢谢谢
谢
主任。
谢
谢
王主任。
OK， 谢谢，
那我们的节目先到这里咯，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收听的平台上订阅、关注、追踪、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你可以在 FB 粉专和 IG 上搜寻 SJI Talking 留言给我们哦，也欢迎你写信给我们，我们的信箱是 sjitalking@gmail.com。 我是世杰，
我是 Jeffrey，
我们下集再会咯。